讲到苦胡啊，还有一个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发生。那我们讲过，以色列人大概就是从苦胡，如果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应该是从苦胡那里，然后呢就过了红海。那么这是发生在3500年以前的事。当然这一次这些人他们离开了埃及，终于呢他们不再可以说脱离了这个法老的掌握，所以可以说是以色列打了一次胜仗。那么这一次当然法老他们打了败仗，因为他们的军兵呢都埋在红海底，所以这是3500年前的挫折。那么在苦胡呢，就在1967年的时候，那么也发生了一段很有趣的事。我们在1967年呢有一次战争，这个战争叫六日战争。就是因为六日战争呢，你知道以色列忽然间就得回了很多很多的领土。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次呢主要是以色列跟埃及打，所以那次呢我们知道埃及又打了败仗，当然我们知道和以色列六日战争很有关系。那么就是因为以色列跟埃及打，结果苏伊士运河就封掉了。苏伊士运河一封掉以后啊，那个时候刚好在苦胡上有14艘的货轮呢就困在里面，结果没有想到一困就是8年，就是说1967年一直到1975年然后才重新的开放。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当然他有一部分的人都遣送回去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留守的人呢，那么他们苦中作乐呢，他们就发行了一种邮票，那么就是在苦胡里面发行的。那么八年以后呢，那么有一艘德国的轮船叫做 Münsterland， 那么他呢在1975年5月24号他就回到汉堡，德国的汉堡，结果有3万的人呢在岸上欢迎这艘货轮呢，他经过了8年3个月5天然后才平安回来的。那么这是很有趣的插曲啊，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个以色列跟埃及冲突，而最后呢都是以色列败仗，所以这个也算是一段很有趣也是发生在苦胡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下一次有机会去苦胡的话，你知道那里就发生了不只是以色列人在那里过红海，而且呢是在那里而且呢那一次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地点。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那么有人问说，刚才那些图片有没有可能提供给大家？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寄给你，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书摊上面留下你的网就是留下你的通信地址，然后我们可以 email 给你啊。我想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要这些图的话，其实呢我是建议大家有一本书是活道出的，这个叫做追踪摩西的旷野路。那么这一本书呢，其实里面这些图都在里面，而且这个是一个道林纸印的，所以那些图片呢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本书啊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普通可能在别的书上不容易得到的，就是最后这张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就是让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从哪里到哪里。那么还有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料，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读圣经，尤其是旷野42站，那么这个只是旷野，只是西乃半岛的部分，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地图，还有很多的图片，那么应该呢给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到书摊上去购买。那么这个如果大家能有一个在身边，那么的确对大家读圣经有一些的帮助。那么同时呢我手边有一个西乃游记，这是个 DVD。那么是一个姊妹呢，因为前2年和我们一起到了西乃旷，就到西乃旷野，所以他就把一些因为他是个专业人，所以他就这个 DVD 就好像普通那个纪录片一样，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游记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觉得这个 DVD 有一个好处，是普通的纪录片你不容易找到的，就是我们一共去了西乃半岛2次，那么最后一次呢神特别恩待我们，我们几乎是走遍了前面14站，就是14站通通找到了，而且呢也拍了一些照，那么应该通通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 DVD 呢应该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那么 那么这个还不是正式的纪录片，因为我们有意思，就是根据我们想就根据这本书呢，那么真的能够制作一个真的文献，那么这个比较严谨一点。那么这个是因为是个游记嘛，所以不同一点。但是光是这个游记里面其实已经就有一些这个我们去的景点，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有了军事冲突以后，这个加底斯这一站从来不开放的。那么很稀奇，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加底斯就开放了。而且我们好几次去到以林，后来我们发现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后来去的才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真的假的呢？我们拿那个，不是，我们拿那个时候的照片，就是我们记得大概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远征，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探险队是英国派去的。他的目的主要要测量整个的西乃半岛。那么现在西乃半岛的资料都是根据他们，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的科学家，很多的语言学家。那么他们的结论呢，到现在是一直被公认的。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大学叫做这个 Austin 大学， Austin Texas， 就是德州大学，在 Austin 的。那里地理系他们是专门研究西乃半岛的。那么那些西乃半岛到现在的那些资料还是根据那个时候探险他们得的资料。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去到图书馆里面去，就把他们拍的照片呢我们找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找那些向导。那去年上一次刚好主让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向导，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告诉他说，那我们这几张照片你带我们去这个地方。他一看那个照片就知道哪里。那果然呢，我们普通所说的以林，大家所知道的以林，恐怕都是因为其实普通你去一般的旅行团呢都是汽车经过的地方。但是42站呢很多地方都是要坐骆驼的，有的要坐吉普车，所以你根本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真正要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地方，根本是大车子根本进不去，像红海那一站根本大车根本进不去的。你一定要吉普车，而吉普车还是 4x4 那种的吉普车才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说最终于呢我们凭着那个图，那么然后他们果然一个个去认，那么我们总算是大概是前面14站啊，我们大概都算是找到了。所以神的确为他自己留下来证据。所以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看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他们在书摊上只有15片。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15片没有了，你可以留下你的名字，然后看看怎么样他们可以再寄给你。所以这个可以都在书摊里面，请大家呢跟书摊联络一下就好。那么这个都是关于去西乃的。那顺便我刚才也有很多人问，他说下一次什么时候去西乃半岛，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啊，去西乃半岛实在是很辛苦的。比方说从利非定到这个西乃山，那么最好的是坐骆驼。但是骆驼你不可不坐不可再坐。你偶尔坐几分钟是没有什么稀奇，如果你在那里坐3个钟头到6个钟头，那你下一次再也不要坐了。还有你要看你选的骆驼对不对，如果骆驼很瘦的话呢，你两个腿挂在那边挂了几个钟头，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就是，当你啊这个骆驼骑到快看到西乃山的时候啊，你等一等，我们会在图里面会给弟兄姊妹看，真的看到西乃山的时候，我想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疲倦都忘记了，那就是神和他们约定的那个山。那么感谢主，我们说过这个19世纪的确这些科学家们他们都做过测量，他们告诉我们说根据圣经所有的资料，那么西乃旷野在哪里，西乃山应该在哪里，利非定又在哪里。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如现在大概都是在这本书里面或者在这个里面。那么到底我们会不会再去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晓得，就是说明年呢他们有一般年轻人说他们要去，因为对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看到西乃半岛可以爬山，可以骑骆驼，可以只骑4x4的吉普，然后还可以潜水， 那实在是年轻人非常合适的。但是年长的呢，就是年纪大一点，也不是年很长了，我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因为有的是坐大车子，有的呢是坐坐吉普车，那么好几辆吉普车，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坐骆驼。所以这个都是几个不同的交通工具，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啊。那么我相信你只有走过一趟以后，你才会有这个感觉。所以现在请大家稍微密切注意一下，如果有什么资料的话，我想我们会，所以请大家把你的名字留下，如果你觉得你有兴趣，以后有这样的机会，你把名字留下来也是交给活道。那么然后呢，只要一有消息，我们就让大家知道。那么我知道说明年大概八月份左右，他们有一些年轻人想出队，那么他们当然也欢迎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旅行是蛮辛苦的，但是是非常值得的。好，我想大概关于问题我就回答这么多。好，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我们说过那个晚上是一个很长的晚上，但是以色列人呢在神大能的翅膀底下，我们知道是一个晚上200万人他们就过了红海。所以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不过这个过红海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因为根据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么过红海乃是预表受浸。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受浸归入摩西，那我们呢是受浸归入基督。所以现在很清楚了，逾越节的故事乃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上了天堂了，神的愤怒就越过我们，所以这是逾越，一看见血他就越过了，不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是我们重生的时候的情形。但是呢很明显呢，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光过逾越节他没有过红海，随时随地你看见法老的军兵都能够掌握他们。所以一直等到过了红海以后，他们才完全脱离了法老的魔掌。所以一样的，许多时候我们光信耶稣，如果你把那个相信放在你里面，没有人知道，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一样，你如果把那个爱放在你心里，那么世界上人不知道，世界上因为不知道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许多问题就发生了。那么因着人家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相信，所以呢世界仍旧算你其中的一份，三缺一的时候他还是算到你，他觉得每次还要找到你。所以虽然你在神面前得救了，但是你在世界中没有得救，因为世界人还算你的一份。所以什么时候你受浸，就是过红海，你只要一受浸，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世界就完了，我也就完了。人一听见说你受尽了，他说这个人这个完了，这个人这个没有希望，下一次我们不能再找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如果你把爱放在心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没有错，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是你知道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容易稳定向前的，因为你是藏在你的心里。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和你所爱的人真的走进结婚礼堂，那是个见证。所以等到你们一做了那个见证，那么许多人就说那个名花已经有主了。因为名花有主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问题就简化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一个人蒙恩得救，你看见只是蒙救赎，这是血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我们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那么世界再也摸不到我们了。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就是受浸才能解决的。所以受浸就是我们过了一道的水，我们从水里上来，从此以后世界就在那边了。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受浸变成这么严肃的问题。你知道犹太人呢，如果一个女儿她相信耶稣，这个不要紧，她只要是秘密的就不要紧， 他如果一受浸，然后呢，这个做父亲的就把女儿的一个模型，就把女儿一个模型就放在棺材里面，然后出去游行，就是我已经没有这个女儿了。所以你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可以相信没有事，但只要一个人相信又做见证，而且受浸，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法老呢，一定要追到红海边的。但是感谢主，你只要一受了浸以后，你发现从此你轻松了，这个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所以要紧就是，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个罪人蒙拯救，在神面前得救的。所以圣经为什么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呢？那信就得永生了，你在神面前就得救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受浸呢？因为信而受浸那个得救是指着从世界里面拯救来说，从这个埃及得拯救说的。所以从此以后呢，你就能够在旷野里面走道路了。那么这个就是过红海的意思。所以我从前看过有的人受浸的时候，他常常请他的朋友来，然后呢，那个受浸聚会很有意思，在那个浸池的这个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与世界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丢在背后。那这是受浸的意义，这就是过红海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一过红海了，有一个歌，这个歌呢就是摩西的歌。那么我们看见米利安呢就带着大家就在唱歌，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只有我们真的过了红海，你看这个基础就开始健步如飞了。我喜欢说，就是相信好像迈左脚，受浸好像迈右脚，现在这个人就可以开始起步走了。然后呢，神就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那么下面呢就开始了旷野的故事。那请我们记得，这个以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不同。出埃及记呢，民数记是一个站一个站讲得很清楚，那有它的原因。我那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看42站的话，那当然我们需要把各方面的资料都放在一起。不过出埃及记它有一点的选择，当然它的重点是放在西乃山，到了西乃山以后就不再提了。所以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跟这个利未记都是停留在西乃山，大概有一年多之久。所以西乃山是第11站啊，所以14站，14站又14站。那么第一个14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站就是西乃山。那么从迦南倒数过来的一个重点站是加底斯站。那么这两个可以说最重要的站。那么神的目的就是两年大概要走完这42站。所以大概呢是以西乃山做中心一年，然后以加底斯中心另外有一年。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居然漂流了38年。那么出埃及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它的重点呢是重在就是我从我的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呢神要教导以法莲怎样走路。所以呢以色列第一次在旷野里上路，所以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事情呢就发生了。那么他一过了红海以后啊，他们就发现呢有三天找不到水，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开始发生了。三天他们都找不到水，结果到了第一站就是马拉。这个马拉呢是苦的意思，结果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名叫马拉。那这个时候呢，百姓将摩西呢就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所以你看呢，一个人呢一到了旷野就容易显出我们里面的情形。我们两次去了埃及，我们两次去了西乃半岛，我们很多人都是去纽约去的，从台北去的，都是养尊处优，从来没有在旷野里过过日子的。所以呢我们到了这个西乃半岛，到了西乃半岛我们还期待说我们过的日子跟台北跟纽约一样。那尤其在西乃山下，西乃山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个旅馆的，大概是二星级的。那么当然不能够跟别的旅馆来比，但是呢总是已经不错了，比住帐篷要好，因为你住帐篷是五星级的旅馆嘛。这个呢是起码还有两颗星的，而且还有电视啊什么。但是没有多久啊，弟兄姊妹就抱怨起来，这个蚊子太多了，为什么不把蚊子处理一下。然后呢有人说，我在路上啊看到有一个路标啊说 Hilton Hotel， 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在旷野？他一定是一直做梦，想到 Hilton， 再看到 Hilton。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人今天你把他放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他不会抱怨。但是一到旷野，你知道那不是他过的，不是我们做客是可以。你真的试试看，把我们摆在那两年、四十年，马上我们里面的情就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唱诗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把一切都献给主，但你真的祷告起来，当你碰见环境许多艰难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抱怨了。所以你看呢，还没有多久，还是第一站，刚刚过红海，你看见吗？过逾越节是救赎，过红海是拯救。所以你看神的大能，现在终于一劳永逸的，你看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但是没有多久，只是三天找不到水，结果呢，他们就向摩西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您没有注意到，在西乃山以前呢，以色列人发怨言，神不说什么，什么也没有说。而且只要你一发怨言，神就，你说要水吗？神就给你水。你说你要吃什么吗？神就给你吃什么。但西乃山以后就不是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西乃山以前，因为你是刚刚出生的嘛，刚刚很幼嫩嘛，你连走路都不会走，那有的时候你有需要，当然你可以抱怨。所以你一抱怨呢，你看见很稀奇，这个做父母的没有做什么。但如果一个孩子到了二十几岁他还抱怨，你看这个做父母就会伤心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西乃山这一站呢，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站。那从第一站到第十一站，一共经过了十站，第十一站就到了西乃山。但是问题在这，就在过红海的第一站，你看见慢慢你就看，就显出以色列人里面的情形了。然后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就丢在水里，水就变成甜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但是我晓得在西乃旷野里面最常看见的一种树就是皂荚树。这个皂荚树啊，它是像伞一样的树，但是呢，它从来不像个丛林一样，它很少成为一片森林，没有。所以你过了一段，大概你坐车子大概过了十分钟，哎，你看见一棵皂荚树，再十分钟又是个皂荚树。所以呢，它不是个森林，是个皂荚树。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约柜啊是皂荚木做的，皂荚木是很坚硬的木头。但是皂荚木在旷野里面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很高，所以它的叶子呢，牛跟羊根本吃不到。第二呢，它上面有刺，你只要一碰碰它都是刺，你一咬那个枝子很多都是刺，所以羊跟牛一吃呢就流血了。所以可见这个植物呢是神专门为着骆驼来预备的，因为骆驼是沙漠之舟嘛。所以他走到一个地方，他饿了，结果他那个高度啊，那个这个皂荚木的高树高度刚好是骆驼的高度，而且呢，神替骆驼造了个舌头啊，他咬这个荆棘的时候，他不会流血的，稀奇的很。所以呢，他可以拿这个做他的食物，拿这个做他的食物。所以皂荚木呢，可以说是到处都是。不过皂荚木怎么生存呢？你觉得很稀奇。这个皂荚木啊，可以说是根出于干地。为什么？因为这个白天，大白天，这个西乃半岛很热很热，所以整个的土，这个整个的土地是滚烫滚烫的，所以这个怎么可能会生长呢？原来秘诀在这里，就是它这个树，它这个上面很多的树叶，而每个的树叶都是很小很小很小，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单位。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它的秘诀。一等到太阳下山以后，温度一降下来啊，那空气中的水分慢慢慢慢就凝，就变成水珠了。然后呢，因为这些树叶就好像每个吸收器一样，它根本是向天来敞开的。所以虽然不下雨，但是呢，一到了晚上，一过了一个寂寞的夜晚的时候，你看那个就是这个什么，他们所有的叶呢，只能都向天敞开，然后就吸取空中的水分。所以是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皂荚木才能够生存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说， 我们的主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但是有一句话是什么？像根出于干地。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过日子的。这里给我整个的世界对他来讲是野地啊，是干地，但是他头30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人是向天开启的，所以他的供应是从天上来的供应。所以圣经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用皂荚木来造约柜，因为约柜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主是挂在树上的，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圣经里面的树呢都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那么这里又是可能是皂荚木，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水是苦的，但是神吩咐摩西说，你把树一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今天在属灵的应用上，我想是很清楚的。许多时候我们碰到苦水，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苦水怎么变甜了呢？乃是我们把十字架接受到我们生活的方式里面来，我们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稀奇的很，那个水就变甜了。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吃 cheese， 就是乳酪。那么你不吃乳酪在台湾可以的，但是你在外国就很难了，尤其到法国瑞士你一定要吃 cheese 的。那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一定不吃 cheese， 但如果实在非要我吃，也不是完全不能吃，那不是世界末日。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到了美国弟兄一个家里去做客，这个美国人呢，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他们只有一道菜，这道菜你喜欢吃也好，不喜欢吃也好，没有选择的。中国人什么三菜一汤，你这个菜不好，还有另外一个菜可以选择。那你到美国人家里去做客，就是你要么这一顿饭是很好，要么这顿饭你要挨饿的，那就看他端出什么菜来。结果呢，没有想到啊，那个主人呢，有一道菜是非常有名，叫 lasagna。那这个 lasagna 这个东西是跟 cheese 有关系，弄来弄他们说很好吃很好吃。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个端到我面前的时候，那我是客人呢、啊，你不能皱眉头的。虽然你不喜欢没有错，但对我来讲是马拉苦水啊，这个怎么能喝呢？这根本不能喝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什么都可以得罪，爱是不可以得罪的。所以现在呢，既然有人爱心把他最好的放在你的面前，那根据圣经的教训，你应该祝谢，然后你应该接受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就说话了。那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样都不能够得罪爱，所以我愿意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这个工作。所以感谢主啊，我还是把它吃了。不过那一次它是吞进去的，什么味道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就是苦水变甜的原因。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有许多的环境是苦的，没有错，尤其一到了旷野以后，你看见是马拉的苦水。但什么时候这个马拉的苦水能变甜呢？那个变甜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把那个树就丢在水里面，结果水就甜了。所以这个树所代表的，那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你读下去你就懂了，下面主怎么说的，你看也有圣经怎么说的。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话很稀奇吗？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得着医治。但是主怎么，神怎么说呢？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真正的苦水是我们这个人。那现在呢，什么时候十字架，我们接受十字架进到我们的生活方程式里面来，那弟兄姊妹，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被医治了。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苦的，结果我们就变甜了。那请问大家，埃及人的疾病是什么疾病？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通病是什么？ 所有在埃及的人，他里面都是苦的，因为肉体本身就是苦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苦。一直到了有的人呢得罪我们，然后呢你为着报复，你用的话是最苦毒的话，你才晓得你里面是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苦，因为我们还没有碰到对手。如果你真的碰到对手，那弟兄姊妹，那句话刺激你到一个地步，你不能过去的。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如果这个人呢用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那我就要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那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我里面是苦的嘛。所以埃及人的疾病本来我们就是苦水嘛。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已经不在埃及了，今天已经进到旷野里面，而第一站就是马拉苦水。这个马拉苦水是试出来我们这个人是苦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姊妹说，哦，我其实是蛮有忍耐的，是因为他刺激我，所以我就抱起来了。那我常常喜欢讲笑话呢，如果你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你拿那个火柴点点点不着的，一定里面是一团的炸药，一点它就爆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看那些图画，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你看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嘛。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约翰是雷子，哎，一个那么温柔的人，一个那么交情的人，能够躺在主耶稣怀里的人，但是圣经我们的主认识他呀，所以谁给他取名叫雷子的是我们的主啊。两个兄弟难兄难弟都叫雷子，所以你看见他们打雷了，你看见他们打雷没有？对不对？有一次人家不接待我们的主，在撒玛利亚，他就说，主啊，我们就求神的用火把他们通通烧掉。所以然后主怎么说？主回过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看那个灵是个爆裂的灵，怎么可能呢？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约翰真的接受十字架他身上的工作，最后才能变成爱的使徒。所以你记得吗？早年他是要求火从天上降下来，等到五旬节以后，他跟彼得同样到撒玛利亚村庄，这一回不是求火降下来，这次是求圣灵降下来。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改变。所以这就是基督蒙恩的故事。一个人一得救以后一定有改变的。本来这个人是苦的，现在这个人变甜了。你知道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的复兴是威尔斯大复兴。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啊，因为威尔斯是个矿区，所以很多的人呢都是在矿坑里面做工的。结果神界的一个弟兄也是矿工，就兴起了很大的复兴，十万人蒙恩得救。后来呢，所有的戏院关门，所有的法院关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审了，所以你看那实在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最奇妙是什么？这些矿工啊，因为他平常在黑暗里面，在底下很苦，所以这样的人的性情比较暴烈，因为他很痛苦，他一定要发泄。这发泄最好的办法就是咒诅。你知道一个人一咒诅呢，他痛苦会减轻一点，他一咒诅呢，他就忘记他在黑暗里面，忘记他受了多少的痛苦，他叫咒诅就可以。所以因为这个养成习惯了，所以等到他要叫这个骡子这个驴啊，在那里往这个拖东西往前走，那么这个驴就习惯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向来这个主人是咒诅咒惯了，所以呢每次他一咒诅，这个驴就听懂了，所以就往前走了。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呢，这些人都能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只讲祝福的话，不能讲咒诅的话了。那现在呢很奇怪，他现在对驴呢不再用从前的口气，因为里面改变了嘛，你看已经不再是苦水了嘛。那弟兄姊妹，结果呢驴子听不懂，怎么讲听不懂，你看见吗？现在还讲 please， 从前连 please 都不要讲，还请，现在怎么还有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得救没有得救，你看他里面有改变。你千万不要问说为什么这些人满口讲的话，你看那些咒诅的话，不要忘记他里面痛苦得很，他里面虚空得很，这是一种的发泄。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从罪恶里面拯救，他真的过了逾越节，也过了红海，弟兄姊妹，你看第一站是什么？第一站就是马拉苦水。这里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丈夫是定做的， 妻子是定做的，儿女是定做的，老板也是定做的。那如果你真的看见不是老板，你是看见老板背后的主，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苦水都变甜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第一战呢是最重要的一战，是原则性的一战，给我们看见说，后来以色列人学的功课就在这些上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为什么14战14战又14战呢？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埋怨了14次。每一次的埋怨，有的时候你那些话听不得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话苦读到一个地步，根本是刺神的心的。明明是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他们一定要说，你们为什么好好把我们从流奶于蜜之地带出来。弟兄姊妹，好好一句话不讲，你一定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里面太苦了。所以弟兄姊妹，里面的苦证明什么？里面的苦证明说，肉体还在我们里面。埃及已经离开了，但是现在你是带着埃及走的。虽然你已经脱离了埃及，但是呢，埃及还在你的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的埃及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埃及的疾病很简单，就是苦毒。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基督徒？你只要看他里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这一战是典型的一战，也是代表的一战。所以给我们看见马拉所经过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过了马拉以后，他们第二战就到了以琳。很有意思啊，如果你读到这个民数记33章，你才发现出埃及也不止一次。出埃及是指着你从哪里出来，从埃及里出来。然后呢，你若读民数记的话，就是你每到一个站你都要出去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出去的。埃及出去有道理的，因为埃及是为奴之地。但如果你要长进的话，神把你摆在一个站，让你学了一些功课，但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里的。所以呢，你知道说到了马拉以后，他们待了几天以后，然后他们从那里就拔营，然后他们就到了下面一个，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又出去了。这一次那是从哪里出去呢？从马拉苦水里面出来了。那当然弟兄姊妹，如果神把你放在马拉这一站，你巴不得早一天能够离开那个情形。所以当然如果你能够离开马拉，你当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下一站是什么？下一站是以琳。所以他们就到了以琳，在那里呢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安营。那当然以琳和这个马拉就不同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呢用名字很少叫马拉的，都是叫以琳，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以琳有70棵棕树，有12股水泉。那水泉当然我们在这旷野里面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如果去以琳这个地方，你看的确当初是我们看见到处都是棕树，而且我们知道到现在还有水泉。那么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面有的时候是南风，有的是北风，有的时候是马拉，但是有的时候呢是以琳。所以不一定每一站都是马拉。所以神实在也知道我们，神知道说我们不能吃苦吃太久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把我们从马拉就移到了哪里，就移到了以琳。那么到了以琳呢，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不走了。因为你巴不得呢永远待在以琳。所以这里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又往前走。所以到了16章以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就来到了一个旷野，叫做逊的旷野。我再说这个次序不是按照那个次序，其实这里面跳了好几站啊。那么但是因为出埃及记它的重点是重在我们灵命的初步，所以呢这些站它是选择性的，把几个重点点一下就完了。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那么这里好像第一站是马拉，第二站是以琳，然后第三站就到了逊的旷野。其实不是的，其实里面还有好几站，如果你读到这个民数记的话。不过这里呢，你知道圣灵呢特别要教导，就是说等到我们进到旷野的时候，那这里面有好多的功课要学的。到了16章的时候，第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就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我们上一次我们终于到了逊的旷野，第一次我们只是车子经过，那这一次我们真的到了逊的旷野。那么逊的旷野到现在还有两口谷井，那我们大概就在两口谷井，因为那个在两口谷井，然后呢我们一眼望去那是很大很大的旷野，然后东边就是说如果你往南看的话，东边就是红海，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沿着红海一个很大很大的旷野。那么圣经呢就说这个旷野呢是逊的旷野。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第二个月的15号，所以他们所有当初带出来的食粮粮食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看已经好几天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气势很如虹，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他们自己的粮食，所以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么刚开始不是粮食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是马拉苦水，结果水就变甜了。那变甜了以后，当然呢他们就解决了水的问题，但是呢水的问题到了以琳，我们看见也没有粮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那里有12股水泉，还有70个棕树。那么棕树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得胜的意思啊，是代表得胜者。所以这个以琳呢，你看见这里不只有水的供应，而且呢我们看见这里也代表得胜的原则。因为棕树啊，我们叫棕树是笔直笔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代表义人就这样，它是笔直的。但是呢它的水源呢可以探到，虽然这个周围都是很干的地，都是旷野，但是它可以这个根呢是非常非常深。所以你看表面上是七个棕树，你就知道说它所以能够在旷野里能生长，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秘密的泉源，一直探到很深很深地下的水源。所以这个是以琳的功课。那么到了16章，你看见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发生了。那当然旷野水是很重要，还有粮食。那么在这以前不是问题，因为这个以前呢他们都带了粮食。所以圣经说呢，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这样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因为肚子饿了嘛。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这话讲得很难听，原因什么呢？原因他还在红海边呢，因为远远你看对岸就是埃及啊，所以想到埃及，他没有想到那个埃及做苦工，现在他忘记了。现在他记得什么呢？他记得就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就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你看当他们放眼望去，他们觉得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坟墓吗？难道埃及没有坟墓，一定要把我们倒在这里，然后我们倒闭在旷野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又抱起怨来了，又埋怨起来了。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好像神没有生气。你只要读这几次，尤其读前面几站，西乃山以前神都没有生气，神都没有发怒，神都没有对付他们。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他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要多一倍。然后现在呢摩西亚伦就对以色列人说了，就转化给他们，他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晚上。到了早晨呢，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所以很清楚的， 那么然后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那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很清楚，当以色列人往旷野望一眼望去，他觉得你看这是200万人大坟场，难道我们要饿死在旷野吗？结果圣经说，当他们向旷野观看的时候，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那天晚上神就打发鹌鹑就来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玛拿就降下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转捩点。这个逊的旷野可以说他们旷野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这个以前，他们的粮食是靠他们储蓄来的粮食，到了现在他们完全山穷水尽。所以到了逊的旷野，弟兄姊妹，可以说他们所带来的资源已经不能应付，他们怎么能够走前面的路？那没有粮食怎么走这条路呢？一点都不错的。但是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神的指头。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鹌鹑呢就飞来了。然后这次呢，神请他们吃烤肉。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呢，这个鹌鹑呢，他们飞得很低很低。这什么道理呢？是这样，这个鹌鹑呢是一种候鸟，平常呢他们是从哪里开始飞的？是多半都是从北非就开始飞，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那么在旷野里面呢，我们晓得西乃半岛在南端一点就是北非嘛。那北非这个候鹌鹑是一种候鸟，所以每年到了春天，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刚好过逾越节嘛，逾越节是春天的时候，所以春天的时候呢，这个候鸟一定是从北非往北飞，有两条线，那一条线是飞到西班牙，一条线是飞到土耳其。那大概往土耳其的这个飞的时候的，一定要经过什么西奈半岛，但是从北非到西奈半岛他们已经飞了很久了，所以慢慢慢慢它力量就不行了，因为力量不行呢，所以它飞行的高度慢慢慢慢就降低了，所以低到一个地步常常是一个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捕捉他们，然后那个晚上呢，神在旷野里面就为他们摆设宴席。那这次没有事情，但是后来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又吵着又吃肉，你还记得吗？圣经说呢，肉还在他们的牙缝里面，神就击杀他们。所以每次我用牙签就想起这个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是鹌鹑，同样是鹌鹑，为什么这一次没事，那次有事？因为一个在西乃山前，一个在西乃山后。那为什么鹌鹑出事了呢？这和禽流感发生关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禽流感。我们本来不觉得严重啊，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在1918年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流行性感冒。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我们称它做西班牙流感，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次呢根本找不到对付它的，因为是一种新的病菌，所以那次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等到死了一定的人以后，然后才开始有抵抗力，那然后呢这个灾祸才没有继续延下去。所以1918年那个 Spanish Flu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次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西班牙的病毒，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个西班牙的病毒是什么病毒。一直等到最近，他们有的人做研究，因为有的人就是1918年他们在阿拉斯加死的，但因为阿拉斯加呢是个冷的地方，所以呢很多的死尸啊还是保持的非常的完整，所以有的人呢就做科学的论文，那做的结果才忽然吓一跳，原来那一次的这个所谓西班牙的感冒呢，原来就是禽流感。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是根本就是从鸟类来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大家非常的紧张呢？就是这个鹌鹑，我们说过从北飞，然后再飞，最后飞到哪里？飞到土耳其。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飞到土耳其就在一个土耳其国家公园里面就歇下来了，然后到了换季的时候他们又飞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每年这个候鸟要这样飞的。 那么前不久最叫我们叫人紧张的，就是在那个大公园的旁边一个村子发现有禽流感。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沿路上如果一路上飞过来的话，那么你不知道这个禽流感会从鸟然后是不是会转移到人，然后人会不会再转，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变成非常非常大的恐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恩存实在说来是神迹没有错。你看见他神一吹口哨他们就来了，那么来了而且刚好就停在他们的那个附近，然后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丰盛的晚餐。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啊，根据这个候鸟的历史，这些的鹌鹑呢，普通他们飞到西奈半岛，他们从来不在南半岛停歇的，没有。他们如果在海边歇息的话，都是在北半岛，在这个西奈半岛的北边。所以这就是神迹了，你明白吗？不错，这个候鸟呢，它飞得很低，所以呢，现在你可以有一段很段很丰富的晚餐。但是为什么是神迹？按道理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候鸟要停也不会停在南半岛，不会停在逊的旷野。但如果停在逊的旷野，弟兄姊妹，那一定什么？一定神吹了口哨他就把它召回来了，你明白吗？就好像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借了彼得的船去讲道，讲了半天以后，主耶稣从来不亏欠人的，那么既然我用了你的船呢，现在我们去打鱼好了。所以主耶稣要还他鱼，那个彼得说，哎呀，这个不必了。为什么呢？因为怎么可能有呢？因为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啊。所以那个专家说没有鱼就是没有鱼，那主耶稣是讲道先生啊。那么今天呢，彼得才是专家，但彼得不好意思啊，他不好意思说你不懂啊。所以主说你要下网，下网，结果那个在原文的是多数的网，但是彼得下的网是单数的网，所以意思就是是多余的，不会有鱼的啦。结果呢，弟兄姊妹，满船都是鱼，而且呢，他最多只能捕一条船的鱼，对不对？如果他不借给主的话，他自己去打，最多是一条船的鱼。但那天呢，没有鱼啊，所以你去你不借给主还是白不借，对不对？所以，但是呢，主要还他两船的鱼，所以到时候呢，船几乎要破掉。所以难怪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很清楚，附近一定是没有鱼的。但是不是主耶稣是一个口哨他就来了吗？那口哨是我加上去的。但是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在神凡事都能嘛。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没有神迹，的的确确是爱的神迹，一路上随着这些以色列人，你看见吗？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马拉的苦水变甜，让他们在以琳，在70棵棕树的底下，有能够享受12股的水泉。那现在呢，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了，那么怎么过日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你看见这些鹌鹑呢，表面上这个神迹是可以解释的，但时间你看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是这里不是那里？这是时间上的安排。所以神在这个鹌鹑身上的安排刚刚好，那一次他不是停在北边，停在南边。然后呢，你看见神能为他们预备晚餐，那个就是鹌鹑。但是呢，最重要的不是晚餐，是早餐。所以圣经说到了第二天，他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所以早晨呢，现在神要为以色列人预备这个食物。当那个食物降下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好了，后来我们知道第二天早晨呢，果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早晨呢，在营的四围的地上呢都有露水，然后露水上升以后呢，不料野地面上呢有如白霜的小圆物，那么这就是玛纳了。那弟兄姊妹，要得着玛纳，神从来不只给我们玛纳的，一定和露水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那民数记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到了夜间的时候露水 就降下。那很明显的是露水降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想很快的看一下那一节圣经，民数记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九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结果呢露水就降下。露水是代表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因为经过夜晚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虽然我们一夜虽有哭泣，虽然我们经过寒冷的夜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晚上以色列人都经过一个晚上，而这个夜晚呢，你看见圣经说露水降在营中，但是同时玛纳也随着降下。所以每次降玛纳的时候都是和露水发生在一起的。玛纳是每天早晨来收取的，但是玛纳的产生，玛纳降到地上是晚上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露水呢？露水乃是代表经过夜晚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神不会只给我们露水，不给我们玛纳。玛纳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每天早晨都有新鲜的供应。玛纳当然代表天上的粮，没有玛纳，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所以你看见每天以色列人起来失去玛纳，结果呢，他们就能够走旷野的路。所以他们的能力很明显的是从玛纳来的，很明显是从玛纳来的。那四十年之久，弟兄姊妹，每天早晨，以色列人除了礼拜六之外，都起来失去玛纳。所以神的粮食是天天供应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就是基督徒日常的生活。这里玛纳的供应是天天的供应，而这里露水也是天天的露水。每天晚上露水一定降下，那不止露水降下，玛纳也跟着降下。那么14节16章14节，露水上升以后，那么也这个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小圆舞。所以露水一上升，结果你就看见那个玛纳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能够过生活，是什么做他们的粮食呢？因为神从天下降下玛纳来。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玛纳，就是天上的玛纳。但是感谢主，这就带，那么这个玛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生命记，你看看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吃玛纳？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就是天上的粮食。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就是神借着圣经所给我们说的话。但是当我们每天起来失去玛纳，就是翻开主的话，打开主的话，我们来失去玛纳的时候，要记得这个玛纳不是干的，这个玛纳是带着露水的，是露水升上去以后，现在呢你就听见他的话，你就看见他的话了。那么就这样，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一天一天的就得着玛纳的喂养，得着玛纳的供应。那这样子就告诉我们说，从训的旷野开始，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凭着天上的粮，他们就能够继续走前面的道路。那么当然在应用上，特别指着我们每天，我们把神的话打开，如果你能，不是读很多， 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让神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这就是玛纳了。你读的时候，也许有的地方不感动你，但有的地方，哎，你觉得神对你说话，那证明这是露水，这是恩典。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些露水能够滋润你，所以呢，这个就是神所给你的玛纳。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弟兄姊妹能养成习惯，每天不管多忙，你最少能够读一章新约，三章旧约，这样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一章新约大概五分钟，三章旧约大概15分钟。你早晨新约，到了晚上的时候读旧约。你不管怎么样，你好好去读它。弟兄姊妹，你读到一个地方，你觉得你里面得到滋润了，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玛纳。神就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来说。所以我们知道玛纳呢是天天要拾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应该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神迹。我想这个用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当然，你如果真的在旷野的话，你会发现玛纳有两种，一种是天上降下来的，还有一种天然的玛纳。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如果你认识你天然的资源，你会发现说，不错，很多东西是天上降下来，但是很多地方呢，诶，好像从另外一个来源，但是也很像。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旷野要学的功课。那么这个有人呢曾经做过研究，就是这个是曾经有人到这个西乃山去做朝圣课。那么那是很早，大概1483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留下记录，就是说他们呢在朝圣的时候，他们吃到一种东西很像玛纳。啊，这种玛纳呢根本是树上掉下来的。所以后来呢，到了1823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植物学家呢，他对这种所谓天然的玛纳呢，他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科学上的解释。啊，那么他们认为说，应该跟这个在西南半岛你能找到一种植物，现在你还能找得到这种的植物呢，它上面呢有一种的寄生虫。那么这个寄生虫呢，它刺到玛纳的树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种像那个葡萄干一样的那种的分泌，那么是白的，那个颜色，那种形容呢，就像这个圣经中所说的玛纳。所以100年以后呢，那么耶路撒冷呢，希伯来大学有两个植物学家，有两个人，他们就在1929年呢，他们就组合了一个玛纳探险队。他们花了好几个月就到这个就到那一带去找绿洲啊，或者汉谷，他不同去找。那结果呢，他果然他们找到了，而且做了一些统计啊什么的。不过当然，这些天然的玛纳是不可能供应200万人的需要，是不可能的。可是呢，有趣就在这里，就是它的的确确很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玛纳。那么这种的玛纳呢，特别是在利非定，在以林这一带特别的多，就是如果是天然的玛纳的话，跟这个玛纳树有关系。所以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向导带我们去找那个玛纳树。那么不过我们没有看到玛纳，我们知道这种树呢应该是会像玛纳一样。那么有两种的说法，一种就是说它这个刺了以后，它这个忽然间它这个里面就分泌出来以后，就像那个 popcorn 一样。我们知道这 popcorn 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什么马花啊？对，爆米花，就像爆米花那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捡来也可以做食物的。那么而且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有人估计啊，这个当时的旷野的玛纳，就是当时旷野的玛纳呢，是一天的需要是等于今天全西乃半岛天然的玛纳年产的3000倍啊！所以你知道，虽然是天然的，但是不行，不能供应人的需要。 所以只有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才行的。那么而且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今天的土人呢，他们如果要找那个这个树上的玛纳，也要早晨起来才可以，否则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西乃半岛啊，这个马邑呢，在摄氏21度以前，就是不到21度，如果很冷的时候，它是冬眠的状态。但是一到了摄氏21度呢，他们就通通跑出来。一出来，那个所有的树上这个旷野的玛纳就天然的玛纳就通通吃光了。那么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这个在西乃半岛啊，到了清晨八点半的时候就到了21度。所以以后呢，那么那些马邑都出来了。所以如果游牧的人呢，如果他们要找这个树普通的玛纳的话，天然的玛纳的话，他们也得要早起的。那么这个是很像哈。那么我们要记得，你读到西乃旷野，你看很多都是很像很像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有这个现象一定是从天上来的。那很多的来源可能是我们魂的潜势力。很多的来源呢是许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尤其在属灵界有很多的事我们不明白，所以千万不要，有的的确是圣灵的工作，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有的是我们，有的根本就是人魂的潜势力有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旷野里面，你看只有从天上的来的粮食才能够叫我们得着供应，才能够叫我们得着饱足。